好，我们看63章第一节。这从以东的波斯拉来，穿红衣服，装扮华美，能力广大，大步行走的是谁呢？就是我，是凭公义说话，以大能施行拯救。你的装扮为何有红色？你的衣服为何像踹酒榨的呢？我独自踹酒榨，众民中无一人与我同在。我发怒将他们踹下，发怒将他们践踏，他们的血溅在我的衣服上，并且污染了我的一切衣裳。好，这个话很难听哈、啊。这个话呢，其实在启示录里面也有讲哈、啊，就是收割，特别在启示录里面，在这里也是类似，就是收割，特别在讲到收割葡萄的时候，有一点像在杀人，因为收割葡萄，那葡萄是红葡萄或者紫葡萄，踩下去呢，就像踩雪一样。那么为什么在踩百姓，把他们踩死，跟收割一样？因为我们讲过，收割就是报应的时候到了，该处罚的时候，该奖赏的时候到了。嗯，通常收割是在讲的麦子、稗子或者糠秕和那个谷子哈的对比。那么在讲到葡萄的时候呢，就没有什么对比了。讲到葡萄的时候，就是收割的时候，就是上帝的处罚，很严厉的处罚会来。那这边呢，把众民通通都踩都践踏哈。当然就这个经文来看呢，就是上帝报仇，上帝要处罚那些攻击以色列人。我们也一再讲过，这些都是上帝的手啊，上帝也是叫这些人来攻击以色列，但是因为他们并不是顺服上帝，他们是心中的恶毒被上帝使用了，所以他们也会被处罚，神会报应他们的残暴的。那伤害以色列的民族里面很多很多，在这里特别讲到是什么？以东的波斯拉啊，这波斯拉在以东啊。这我们有一点奇怪啊，为什么不说从巴比伦来的、从亚述来的、从亚兰来的？这些都是欺负过以色列人，而且比以东不为少啊。可能在这里特别讲到说，以东呢是以色列的兄弟，像俄巴底亚书上里面说的，这个兄弟细强啊，那就是叫上帝更多的愤怒，而且这个细强是他恶毒的攻击他自己的同胞，恶毒的攻在上帝在打击同胞的时候，打击他兄弟的时候，他趁火打劫，所以以东呢，特别被形容成上帝要报仇的一个对象。当然，我们再一次说，包括巴比伦，包括其他所有古今中外抵挡上帝的这些百姓，终不悔改的话，那么上帝会践踏他们。那上帝会践踏他们，会报应他们，会把他们踩到。各位，真的，我们很难，很说不下去啊！把踩的那个血肉模糊啊，我们还踩，还办不到嘞，人的脚我们还办不到嘞。但你想到这个是像踩那个葡萄一样，踩那个葡萄成熟了，收割报应的时候到了。那他先形容的时候说他穿红衣服。后来呢，我们知道这红衣服其实不是红的，是被血染红的哈。装扮华美，能力广大，大步行走，这些都我们还看不出来。我自己看有点想到像唱评剧的人那个一摇一摆的走上来哈，那个样子。但这里不是唱评剧，一摇一摆是华美，因为耶和华是华美的。但这华美呢，是他公义报应的华美。我们多么希望我们常常看到神的华美，神的荣美，是那种慈爱、智慧、怜悯、拯救的。但是人敬酒不吃吃罚酒，常常看到的华美就是这种叫人震惊的、害怕的那个公义啊！这是谁呢？就是我，他是来拯救，对以色列人或者对悔改的人是拯救。 他是凭公义，我们已经也一再说过，公义包括在罗马书里面有讲到，常常是神拯救的大能。当然我们在一般更多的了解是神审判，公平的审判，或者是审判的那个处罚哈。他是在施行拯救，不过下面描述的呢是他在处罚那些该被处罚该被报应的，拯救以色列的，或拯救神的渔民的，或拯救教会的，这个前面已经讲过了。现在就讲到说，为什么有红色，为什么像踹酒炸的呢？因为我是大大的报应，我是大大的发怒，这些抵挡上帝的人，我要把他们践踏。好，第四节，因为报仇之日在我心中，救赎我民之年已经来到了。报仇之日在我心中已经很久了，现在是该发出来的时候。比较早期的时候，我们曾经看过索多玛俄摩拉，我们看过挪亚的时代，我们看过神在埃及行的十个灾，神在红海边所行的歧视，我们也看过整个以色列人上一代20岁以上的倒闭在旷野，我们也看过在士师记的时候神叫以色列人何等的悲惨，我们也看过最重要的就是以色列最后亡国被掳。各位，我们岂不也看过教会所受到的羞辱？我们岂不也看过我们自己因为得罪神，神给我们严厉的管教吗？愿这些都能够最后是成为正面的啊。这里负面的是在讲到神的仇敌，不过我们下面也看到神的儿女也在管教之中，不过呢对于属他的人呢，最后总还是救赎，是拯救哈。这个日子已经到了，报仇是对敌人，救赎是对我的百姓。这个日和年呢，也没有太多的区别哈。当然日我们觉得是更接近，年呢我们还不知道是364天以后还是今天哈。但是这里没有说，就是已经来到了。神看千年如一日，一日如千年，包括主的再来。各位，真的主的拯救，主的报应都是随时会来到的。让我们真的不要把神的宽大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，那是很凄惨的。第五节，我仰望见无人帮助，我诧异没有人扶持，所以我自己的膀臂为我施行拯救，我的烈怒将我扶持。那这个我们在前面已经看过了，就是上帝觉得很奇怪啊，怎么没有人来救以色列人？这个我们当然觉得好笑了，哈哈，是以色列人被你处罚了，谁能救他们？你要来处罚他们，谁救他们？哎，不要忘记哦，各位，虽然是以色列人罪有应得，虽然是上帝的处罚，但是神要我们该有的同情心，还是要有同情心。那我们看到我们的仇敌受罚，我们看到恶人受罚，在圣经里面都告诉我们不要幸灾乐祸哦，免得神也把这个灾祸转在我们身上。啊，当然我们也有看到啊，在最后审判的时候，那个恶人被刑罚的时候，义人是会非常高兴的。那当然是，那到最后那永恒的结局定了，我们当然在永恒中有跟神永恒一致的情绪。但在今生，我们当然如果那始终不肯悔改的被惩罚，我们也感恩，但是我们千万不要有幸灾乐祸和自大的心理。我们看到人有需要应该去帮助，我们看到恶人在欺压弱小者，我们应当打抱不平，扶助弱小者，打击那些强大的恶势力。这些我想我们比较会扶助弱小者了，那我们可能还敢做一做，像俄巴底一样要去打击恶势力，跟耶洗别作战，那好像我们就比较没有这样的勇气了哈。这两个我们都求主帮助我们有哈，当都没有的时候，耶和华就来做事了。以色列人怎么没有人来救呢？世人这么可怜，怎么没有人来救呢？哈，当然都是神的惩罚，但是也要显出只有神能来救，也只有神能来行公义，来刑罚包括这些非常大的恶劣的强权，不管是巴比伦是罗马，最后都要被神击败。所以 好像耶和华这样来形容哈，他的力量是他的愤怒和他的诧异，他的怒气让他很有力量啊。我们有的时候说急的时候啊，我看过这样的报道说，急的时候啊，母亲可以把一辆车子推开啊，要救车轮底下的小孩啊，让他自己骨头都断掉了。这人可以突然发出很巨大的力量，上帝的愤怒让他发出巨大的力量，当然喜乐啊、爱啊都可以发出巨大的力量。这里是上帝对于这些列邦的邪恶发出了愤怒，所以他要来攻打，来践踏他们。我发怒踹下众民，发烈怒使他们沉醉，又将他们血倒在地上。使他们沉醉那是什么意思呢？这我们在以前也讲过，这个人喝了酒会沉醉，沉醉就会做恶事，做恶事以后就会受惩罚。所以神让他沉醉，喝了酒，特别是喝了红葡萄酒，好像喝了血一样，喝了百姓的血一样，他就越加沉醉，就做越做恶事，做越做恶事他就昏睡，昏睡就被神更多的践踏。所以沉醉一方面是指他做恶事，一方面是他等着被上帝践踏，还不知大祸临头，还不知逃，还不知悔改，当然那个时候已经是太晚了。